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安好。孟远好。
安好，弟兄好，大家好。今天很特别啊，今天是九月份的第一个周五。
嗯，
那连续两个周五啊，我们要放两集很特别的专辑。
是的。
嗯，那这两个专辑是因为呢，良友电台啊，第三季度有一个主题，就叫做“唱和声声成妙韵”。
是的。
对，为了这个专辑呢，其实我们亲情节目组、啊、也想了一阵子哈。
嗯，
决定做两集的专辑与这个主题相合一下。
是的。
对，其实在这个主题出现的时候呢，良友电台也给了我们两个经文。那其实我看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啊、心中已经都是满满满满的想要分享的东西了。
是的，第一段经文是在诗篇33篇第三节，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
对，这节经文呢是取自诗篇33篇。那诗篇33篇啊，真的是值得我们从头到尾仔细的来好好再读一次。
是的，
因为人对神的这个敬拜和赞美啊，要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时候呢，人才会有真的这种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美好呢。
是的。
所以咱们是不是把这个33篇跟大家一起重新来读一读呀？
好的，诗篇33篇颂赞之歌。义人呐、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
对，哇，这三个应当一出来，人立刻就要端庄正坐哈，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后面呢，诗人接着写啊，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
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深洋在库房。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
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
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
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
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
哇，读完了之后，突然能够理解为什么诗人在前三节所说的，
嗯，
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 是因为耶和华在我们的生命中是这样的一位大而可畏的神。世人是发自内心的得到了耶和华所给他的力量，给他的安稳，给他的平安，由心里发出了这种真正的赞美。
哇，我觉得安好啊，你是不是现在就特别想唱歌啊？
是的。
因为我知道你家从老到少都是爱唱歌的，包括你在内。
因为在家庭中我们会发现有赞美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
对，我看你这个笑得这么灿烂，我就在想哈，想象一下你们家老少三代一起大声唱歌的时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就像是我们这季的主题哈，真的就是唱和声声成妙韵啊。
一旦你在家中如果要发自内心唱歌的时候，你一定是心里感受到了从神那里而来的爱，深深的被浸润之后，你会不由自主的心里就会发出对神的赞美，
而且是那种欢喜雀跃啊，因为声音洪亮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时候，哇，你整个人的情绪都浸在欢喜里面啊。
对，
那其实呢，对我来说呢，这节经文也是很深很深的提醒和反思，因为像你的家庭可能唱歌是常态，
是
像我的家庭安静是常态，就是其实因为我自己也有缘故了，我觉得是父母有责任把音乐带给孩子，但是我是一个不但能够会唱歌的人，不是说我不想唱，是我真的从技能上没有他诗篇说的这么好，就是没有办法唱得好，也没有办法弹得好。但是有一件事，我是觉得我的心里的欢喜快乐还是依然要大声的表达出来的。
是的，
我可能不是用唱的，但我可能是用说的，我会愿意念，我会愿意读圣经，当我大声读的时候，依然也是一份欢喜快乐的敬拜之情，无论如何用尽方式敬拜赞美神。
是的，这也是良友电台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希望我们通过这种口唱心和的赞美神，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我们跟神这种深层次的相交，更能够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
是啊，也可能呢你不是会唱，不是会弹，也不是会说，可是呢你会写，
对，
也是好的。
是的，是的，
用你的文笔去唱和，等于是一样抒发了你对神的敬拜和赞美。
对，终归是神将诸般的美好都放在我们的心中，可能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同。
对，而且跟神之间这种美妙的互动啊，是把我们人的所有的人心灵所有的层面都滋润下来了，我们就可以很好的预备好自己，与我们的爱人，与我们的孩子，与我们的父母，与我们的朋友，好好的有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的互动啊。
是的，当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紧密之后，实际上能让我们应用到家庭生活的各个层面。
对，
比如说当我们遇到一些心情不顺的时候，当我们与孩子沟通不畅的时候，当我们与配偶沟通不畅的时候，如果一想到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与任何的一方在交往的过程中都会得到一个从神那儿来的一个智慧。
对，而且我渐渐体会哈，当认识神越来越多，年岁渐长的时候，对这一位神的认知越来越深。刚才我们读的三十三篇读过很多回，但是现在在读跟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感受又不一样了。
是，
所以它真的是一种互动关系，我们跟神也是这样一种可以渐深的关系的。
对，
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的时候，我渐渐的发现啊，有的时候不是靠我的力量出来了，而是因为神给我的太多了，在我里面的爱，在我里面想要好好的跟我的亲人朋友互动的这种渴望啊，也会越来越深。
是的，
所以我渐渐的觉得不再是说努力我做好它，而是自然而然我愿意也能够做好它了。
对，
真的是需要时间，而我很感谢神啊，神就是陪伴我们成长。那其实我们刚才开头的时候啊，说了两节经文，还有个第二个经文是什么呢？
是雅各书一章十九节，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对，他只能念上三遍，因为重要的话说三遍。
是，
所以我就在想啊，因为 良友电台选了这节经文选的也蛮准确的，因为我们跟人际交往的时候太多的时候是用语言的。
是的，
沟通语言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如何善用它，怎么用它，其实真的是要学习一辈子啊。
对，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夫妻之间最常见的一个矛盾就是吵架。
你这么温暖的人，这么温柔的丈夫，也会跟你可爱的妻子，因为我见过你的妻子特别可爱，你俩也会有吵架的时候？
会有的，任何的一个夫妻之间都会吵架。我是觉得如果夫妻之间不吵架一定是不正常的，我们不可能夫妻之间都永远的相敬如宾。那么有的时候这个吵架过程中呢，如果两个人认真的修复关系之后呢，会让两个人的关系会更加亲密。
也是，但是你们算是那种白天吵完架晚上就能够真的和好的夫妻吗？
会的，感谢神，因为神的爱浇灌到我们心里之后，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几秒钟我们的怒气就会消退。
哇哦，那真的挺好。那其实呢，在夫妻沟通上面哈，我们因为做节目嘛，已经做过很多次了，就关于这个吵架的艺术啊，怎么最后和好啊，怎么算真实的饶恕和和解呀，这些话题我们说过很多遍了。但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你容易去读一个文章怎么写，但实际应用真的是需要去操练啊。那还是值得我们从头到尾呢好好来学一学。其实在夫妻吵架这件事情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功课，那我觉得这篇文章说的吵架实践呢只是其中的小小的一个小窗口。那每一个夫妻的现实生活状态可能也不一样，可能不是说我们具象到某一个具体问题，但是我觉得他提供的这些个原则啊，最起码他说的这几个点啊，还是值得我们反复的去尽量的记在脑海当中，好让在使用的时候呢能够用出来。但总归回到我们刚才提的经文啊，其实他已经给了三个原则。
对，
经文本身就已经很好了，是我们在分享这个吵架实践之前的一个总纲，我们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回到我们经文本身。
对，
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要好好铭刻在心。
是的，
他其实提到了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
对了，三条，哇，这三条要始终印在脑海当中，然后我们再去了解这吵架实践的时候啊，才会有一个总纲。
对，
让我们不致偏差太多哈。
是的，
这三条很重要。
是，
哇，孟远花了很多年很多年才会把它刻在血液里面啊，然后很多年之后才应用在生活里呢，
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有圣灵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天父啊。
是的，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虽然逆着风，你给我勇气飞往那佳美之地。
雅各书一章十九节，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美好的人际关系需要彼此的配合，
你慢慢的说，
我认真的听，
你理解我，
我包容你，
一唱
一和，
唱出人际关系的美好妙韵。
良友电台第三季主题，唱和声声成妙韵，
让我们一起学习，专心听，
用心说，
少动怒。
好，那我们不妨呢从这个吵架实践哈，稍微的重新再捋一捋。我相信温故而知新嘛，所有的知识都是我们在了解新的过程中呢能够有一些完全全新的体会，总有些收益的。
是的，
在吵架的时候啊，第一条，不能够在大庭广众里吵架。
对，我觉得在大庭广众下吵架会让对方觉得很没有面子，很伤自尊。
对，
是对对方的一个极大的羞辱。有什么话不能回家两个人慢慢的商量，而非要在大庭广众下吵架呢？
我觉得这个是很深的提醒啊。当然大庭广众啊也是有广义的，有狭义的。
对，
比如说哈，可能你想的是一个大场面，比如说在市场里、超市里，或者是公开场合，两个人就吵了。当然，这是绝对的大庭广众，但也有一些时候啊，是小的，可能只有这么两三个好友一起在餐桌上吃顿饭，这也算大庭广众，都要很小心哦。
不管大场合还是小场合，我是觉得这个条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尽量不要在大庭广众吵架。
对，那第二条呢？
不要在小孩子面前吵架，这会让小孩子很没有安全感，会害怕，同时也学到了不好的榜样。
哇，这个就是给夫妻绝对原则，就是真的不要去尝试，觉得小孩无所谓，即便是小婴孩哦，他也有记忆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小孩子不懂事，他才一岁、两岁、三岁，根本没有记忆点，你就可以开着车就开始跟丈夫那儿唇枪舌战。
对，小孩子有记忆的。我就说说我们家这个小弟弟，因为他现在只有16个月，当我跟我的太太说一个问题的时候，声音大了一些，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表情，就是那个眼睛马上就瞅到爸爸妈妈，再仔细的观察的时候，会体会到他内心会有不安。
对，
而我的大女儿呢，就会直接表达出来，当我们两个大声说话的时候，我的女儿就误认为我们会吵架，她会直接提醒我们，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再吵架了，所以说孩子对父母的吵架，甚至是大声的因为一个问题说发生的争执和讨论都是非常敏感的。
哎呀，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你看哈，我们这先说了两条，就已经涉及到两个不要了。
对，
但是怎么做到不要呢？一定要记得我们的总纲哈，圣经说了，你快快的听，那我们的言语就会收一下。
对，
如果能收得住当时的语言，就会减少一些把这个架越吵越大的可能性。
对，另外也要慢慢的说。
对，
有理不在声高
啊，可这个太难了。然后第三条呢，就是慢慢的动怒。
对，
我不知道弟兄是稍微好一点，多半理性好像强一点哈，但是妻子很多的时候那个情绪起来的时候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从弟兄的角度会觉得任何事情不涉及到生死和大的原则都不是什么大事儿。
对对对，但是很多的时候你，我觉得弟兄们要了解妻子，因为有时候丈夫总是找不到妻子为什么生气，所以这个架才越吵越大。
是的，有的时候一件小事让妻子气得够呛，丈夫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所以这个时候也是我们需要静下心来哈，跟另外一半好好沟通。像我作为妻子，我可能在当下能够忍着不说了，不吵架了，但是我慢慢明白哈，一定要在事后去沟通，就不能放弃。
是的，
就是这事儿我可以不说了，但是我必须在情绪过后啊，去告诉对方我想要跟你争吵的那个点到底是什么。因为做妻子要说明白，丈夫才能够理解得到。
是的，梦魇的做法跟我太太做法就是一样的。
对，这样良性沟通嘛。
是。
那我们呢还有一点时间哈，因为今天还是尽量再多说两条哈，我们会分上下集，可是今天还是要利用后面的时间呢多说一点第三戒和第四戒。
好。第三戒，不要在对方的气头上吵架。
啊，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总纲的第三条了，慢慢的动怒。
是的，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很容易做到这一条。
我跟我的爱人事先在平静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交流，当一方在气头上的时候，另一方一定要先安静下来，等另一方的气消掉之后，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沟通。
啊，你知道吗，我在这件事情上走了个弯路。弯在哪里了呢？就是我们家的吵架模式是这样的，我是那个总想把这个架给吵上天的那个人。因为我的先生是一个特别安静，他的个性很内向，他不是个吵架的人，就是我生气了呢，他的做法向来都是的，他自然而然就会做到扭头走人，就是他就是说我不跟你吵了，我不跟你计较了，他就走了。但是我受不了啊，我是那个被留下来的那一方啊，我觉得我还没跟你吵起来呢，你就走了，这是我那火就因着他这个行为啊，我其实是很生气的，我就更生气了，我就恨不得追着他去说个明白。
我跟我太太的做法是这样的，她有的时候假设是控制不住火气的时候会这个说的时候呢，我往往就是坐在那儿听。
嗯，
我心里的这个想法是你说吧你说吧、嗯、都等你说完，嗯，看看你最后要表达什么样的一个情感和情绪。
嗯，
等说完之后我会问他，你说完了？
嗯，
那我能不能说说我的想法？
嗯，
哎，当我这么一说的时候他情绪就有所缓和。
嗯，
然后当我再把我的这个观点陈述出来之后和他的观点如果有契合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很容易就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嗯、
对，你说的太好了。就是因为我为什么说我走了一段弯路呢，就因为我跟我先生那种一开始的吵架方式就是自然而然因着个性生出来的、
嗯、
还没有跟圣经学到这么多真正的智慧，所以那个时候我很生气他就走，我就不知道我气点在哪里。但慢慢我明白了，因为我们的总纲中的前一个原则是快快的听，所以你刚才的行为是准确的，就是你只是不说话了，人在那里，你耳朵在听，其实这就是爱的行为了，你不会伤害到你的妻子的情绪。但是当初我跟我先生第一步的时候确实他是这样就走了，但是我就很生气，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就分清楚我为什么会生气，之后我就去跟我先生沟通了这件事情。我说你的做法我认同，是按下我的这个火气啊，不要跟我争论，但你走开我就更受伤。
是的，
你能不能听我讲完？然后呢，我说你坐下来听，你只要告诉我一个手势哈，你不用讲话，用手往下一摁，就是那个意思是你火往下降一降，
音调低一点。
对，他就后来跟我讲说小声点儿啊，他一说小声点、嗯、他人也没有走，但是我的火气也就静下来了。
对，
所以我们两个其实经历了一点点的弯路，但现在呢就好很多了。我们就知道说哦，他快快的听是人要在那里认真专注的听
倾听，
嗯，而不是说在那里我说话的时候他已经又开始瞟他的新闻了。所以我们两个经过一段磨合才明白，其实人在那里不走开的时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也是要还是要专注
的来听、
嗯、就是听也是要用心听。
对，倾听就是爱。
对，然后两个人夫妻啊就能够跨过这个火气最旺的那个点。
是的。
嗯，那第四戒呢，这个也是女人常犯的，不要翻旧账，要就事论事，不要把吵架的焦点模糊。而且啊，翻旧账还有后遗症，会让你的另一半对你
不坦诚，
对，他不敢说实话了、嗯、很多事情他会打死不认账。
是的，
因为他一承认你就会在他面前呀、啊、一辈子来唠叨这件事儿。
对，这个不翻旧账这件事情呢，实际上背后呢其实我们能够学到的功课是饶恕。
嗯，太难了，
特别是当对方伤害自己的时候要主动的去饶恕对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我昨天还刚好巧了，我昨天刚听了一段讲到，他是因为在讲耶稣所用的比喻，
嗯，
其中有一个就讲到饶恕这件事情、嗯、然后呢他就说饶恕其实真的是一个神给我们人的一个礼物。
嗯，
其实因为什么，是因为神先给了我们。
是的，
我们总要回到神给我们什么了，就是神先饶恕了我们，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自己收了，我们跟神和解了，和好了，真的是靠着主耶稣十架的恩典我们与神和好了。
对，
然后我们才可能明白什么叫真正的饶恕啊。
对，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主怎样饶恕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对，其实饶恕也要分好几步的，其实这是个很大的话题。
嗯，
有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不跟他计较就是饶恕了，不，并不是的。
不是的，
饶恕的核心是你要认知到另外一方，就是伤害你的那一方，他也是有神的形象在的。
对，
他有在神眼中看为宝贝的点，有很多的经历呢，我们要一步一步真的好好跟着圣灵给我们的教训，给着我们的丰丰富富的真理啊，浸在真理里面，我们才晓得什么叫真正的饶恕。
是的。
嗯
嗯，
好了，话题有点远了哈，从这个吵架世界到了饶恕这个点上。因为呢，今天的时间其实是有一点紧张了，我们还是需要停在这里了。那其实这篇文章当中呢，从生活的角度哈，吵架的角度给了我们十条要警戒小心的原则。那我们今天分享了四个，
是的，
我们把后面的六个留到下一次吧。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然后我们下周五再见了。
让我靠近你，越过高山低气，深深被吸引，享受听你心跳的声音，让我拥抱你，无论狂风暴雨，深深的着迷，我要安静听你的声音，就算用尽我所有力气，也要寻求你，单单渴慕你，让我拥有坚持的勇气，胜过一切来荣耀你。 I love you, I missing you, 我的主，期待与你再相遇。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